我们知道劳工节以来还有过去的几个主日的信息，我们讲的都是来吧，我们一同建造。相信这一段时间因着这样的信息还有实行，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经历，很多的得着。那我也知道很多认真的弟兄姐妹，他的里面也有更多的深层次的一些思考，到底什么是建造？我们的神为什么一直这样极其火热的来激励，来呼召我们起来建造呢？这样的一个建造跟你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到底它的意义还有价值是什么？那这样的建造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今天的实情的里面如何的能够成就？我们到底该如何参与其中呢？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题目的时候，我也想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恩典奇妙荣耀的建造，实在是太重要的一个信息。实际上对我来说，每一次来到讲台上面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其实我的里面是蛮复杂的一种感觉。因为常常觉得主把很多的开启、托付还有感动放在我的里面，我怕不得有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多一些的分享。但是呢，我又看到我自己可能其他的服事还有一些时间的安排等等，我常常觉得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好像那个预备还不够充分，我的祷告还不够我为了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发表的预备也不够，所以呢常常有一种没有到产期就生产的这种感觉。那当我来预备今天这个题目的时候，当在这个里面这几天在祷告主，在思考的时候，我这种感觉就更加的深刻。我真的是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对我过去的经历来说，还有对着我们弟兄姐妹看到那么多人在那里爱主，在寻求这个情况来说，对着我们教会正在复兴之中往前跨越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刻来说，这个题目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我又觉得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是不是我难以把它分享得清楚，难以把它讲得透彻？但是也觉得正好这是教会的主题我跟余弟兄他走之前，我也问他，他也说接续劳工节的这个题目，在感恩节之前继续的跟大家来鼓励，来分享关于建造的信息。所以我就想，那就顺从这些安排，也是特别看到我们在这个实行里面我个人和很多同伴的需要，那我还是觉得我来分享这个题目。那我就祷告主，他能够实在是他自己是全能的神，他的恩典够用，他能够越过我自己所有的这样的不足界限，然后能够把大家带到这个渴慕的里面，带到这个题目的一些更多的思考和寻求的里面。那我相信神会自己把这个重要的真理向我们开启，他会自己带我们一起的来看到这些真理，我们一起来实行。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彼得前书2章4节到5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活祭。我们看一下背诵经文，以弗所书2章19到22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就着这两处经文，我预备了这次信息的一点引言我们看一下。神救恩的计划 不仅仅是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我们脱离罪和死亡，我们得到永生，也让我们成为并且有份于神的伟大的建造。神要在我们中间得着的，并且正在我们中间建造的，就是山上的城，就是上次李亚丁牧师讲到的，对吧？这种山上的城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实在是一个恩典、奇妙和荣耀的建造。所以呢，我们真的需要更加认真、谦卑的来寻求真理上的看见，并且因为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能够心里面进入神的那个火热，能够主动喜乐的参与其中。我想最近我们在读以弗所书，我们更加的看到保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因着神的恩典，他在自己是吧，靠着血气来为主发热心的来，实际上在逼迫教会的去往大马色的路上，他遇到了主。那主在一个光中向他显现，来得着了这个当时叫做扫罗的保罗。那他所领受的不仅仅是一个光显明他的罪，他悔改罪，他得到救恩，他在这个开启的里面，他同时看到了神给他的一个开启的奥秘，神要使用他让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同做神的儿女，一同被神建造，成为一个新人，成为荣耀的教会，预备主的再来。所以呢，他就得到了救恩，他也得到了这个隐藏在基督里面的奥秘，他被这个福音基督的奥秘所深深的抓住。所以呢，他三天祷告之后，他就起来一生火热的服侍主。他怎么说自己呢？他说他自己就是基督福音的执事，是神奥秘式的管家。那我们正在查这个以弗所书啊，我们看到他说的非常的清楚啊，以弗所书三章四到七节里面，他特别说这个福音不仅仅是给人救恩，叫我们能够称义得自由，他也是让我们外邦人以色列人，我们不管什么样的背景，中间一切拦阻我们的墙都被拆除。神要在我们这样啊，被这样的罪人中间啊，不堪的人中间，他给我们救恩，他让我们成为建材，他让我们被建造成为教会。所以呢，他因为这样的看见，他就深深的被感动啊。在之前我们看过罗马书，我们也查考过几章的经文。那罗马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罗马教会是非常有见证的教会。虽然当时保罗还没有去到罗马，但是他说呢，罗马信徒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对于这样的一个好的教会，蛮有信心，还有一个实行的教会，但是保罗因为对这个双重的福音，这个救恩和建造的福音的一个领受还有负担，他就非常急迫的要到罗马去，他觉得自己欠罗马弟兄姐妹福音的债，他就提笔写罗马书。那当他写完罗马书之后，他在罗马书的结尾第十六章二十五节，他这样有一句总结，他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基督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坚固你们的心。这句话呢，如果我们看不同的版本的翻译，它可以另外翻译成为来建造你们。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对吧？他罗马的信徒已经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他们已经得到了基督耶稣带他们脱离罪和死亡的这个救恩。但是保罗觉得，如果他们仅仅得了脱离罪和死的救恩，这样的福音还不完全，因为福音有更荣耀的事，是指着教会说的。福音是关于一个建造的一个奥秘，一个蓝图，一个实行。如果我们得了这个白白的脱离罪和死的救恩，与永生有份，但是不明白神的建造的恩典，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建造的荣耀，那我们的亏欠 就非常的大。所以保罗他写罗马书，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建造罗马的弟兄姐妹，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主，因为他配得一切的敬拜。同时我们在这里实际上也真是要知道神在我们中间他的一个福音的另外一面，就是要得着我们成为圣洁，能够被他建造，也能够与主来同工，成就他的建造，能够预备我们主的荣耀的再来。所以保罗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双重福音的看见，他的一生就得到了一个控制他自己所有时间的一个意向还有使命，他能够为此来奔跑，直到跑完自己在地上的路程。他因为这样的看见，他说我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以为这样的一位荣耀的主来参与其中的建造为我的使命，而其他的世上的一切的美好都成为粪土。所以这样的一个看见，这样真实的来变化了保罗，那样给我们这样同样的福音的信息的保罗，他的经历盼望也成为我们的经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个人追求还有得胜还有教会团体的建造，我们知道这都是在神的恩典之中，他给我们时间，这些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在刚启程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还在往前走的中间，我们要暂停一下，我们要思想一下这个全程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的终点到底在哪里。当我们个人灵修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知道这个灵程，我们知道在属灵成长过程中会有怎样的情形，你在主的里面该怎样的来面对，这样你才能够走好道路。那我们作为团体一同建造开始的时候，我们更是要知道我们是在什么上面来建造，我们为什么要建造，我们如何来建造，这个建造的蓝图到底是什么，然后建筑的方法是什么，神要我们怎样与他来同工来完成这个建造。最近也看一些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特别是疫情以来，很多弟兄姐妹去 hiking， 也有一些人去跑长跑，跑马拉松我实在是看到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其中。那有一位弟兄，他最近他就说他非常感谢主，这次他参加了一次全程的马拉松，然后他跑的过程里面他很感恩的事情就是有几位前辈他跟他们在一个梯队的里面一直带着他跑。为什么感恩呢？因为带着他跑的过程里面，他不用自己去研究那个路线怎样跑，跟着就行了，所以这个梯队就跑得非常好的成绩，那最终他自己也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呢，当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说我们锻炼好我们的体力耐力，我们拼命对吧，我们摆上我们就一定能够成功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路程，我们不知道终点在哪里，我们很有可能会付出很多，我们会抛下很多的汗水，我们也流泪也流血，但是很有可能我们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那个终点，很有可能我们的工程没有被数算，我们的努力可能会是徒劳。所以非常感谢主，他还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时间，让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那今天我想呢，初步跟大家在真理的方面有一些非常浅显的一些来寻求，就是让大家激起大家对这个题目的重视，我们自己花时间认真的来进一步的来思考。那我们也祷告主在这次的月底，我还有一次主日服事的讲台的服事，我会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在实行方面我自己想到的和经历过的一些得着，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就看信息的第一个方面，恩典的建造。那在谈这点的时候，就是想让弟兄姐妹知道，建造本身就是神的恩典，恩典是一切建造的根基。前面我们提到，我们所讲的建造是指这个团体来说的，因为我们所得到的生命 不仅仅是个人的，而且也是团体的。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个人的基督， 乃是住在我们团体里面的基督。所以建造是指基督的身体说的，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是肢体，所以跟我们都息息相关。那这就是教会。但是圣经第一次提到教会，在整本圣经里面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啊，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当西门彼得做了信仰告白之后，主耶稣他第一次提到教会。我们看一下这两节经文，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这句话就是在著名的彼得的信仰告白之后，主马上所给彼得的祝福。彼得的信仰告白也是我们每人要决志信主的告白。所以彼得他一告白之后，从主得到的祝福也是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从主马上在信主之后得到的祝福。所以这个祝福，一方面你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就着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是不配的，是落在罪和死亡之下的，是与神的恩典无份的，但是因为救恩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得到这样的赦罪还有永生的祝福。同时你看主耶稣又对他说啊，特别是在第十八节，他说，我还告诉你，在你一蒙救恩的这个时候，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我们一信主，我们就进到教会的祝福里面，主就在我们上面，在我们中间来建立他的教会。彼得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大家知道他原来叫西门。西门是什么意思呢？西门就是听神的话的意思。那我们听神的话，我们要被主来拣选，我们要成为基法，成为彼得啊，无论是基法还是彼得，是吧，不同的语言，它讲的是一个意思，就是石头。石头是干嘛用的呢？建造用。阿们。所以当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成为一个新人，西门就成为彼得，我们旧人就成为新人。这个新人的生命和他的意义还有价值，就在于他是一个建材，他是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要被使用，要被建造的。那我们也看一下啊，今天我们所读的啊，这几处的经文，对吧？彼得和西门是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是以色列人，他们也需要福音，这样他们才能够被主使用来建造。不仅对以色列人如此，对外邦人也是如此。最近我们在周五查经以弗所书讲的太多了，我们再回顾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对吧？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这讲到救恩，我们与永生无分啊！我们今天靠着耶稣的血，他撕裂的身体，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得到永生的确据。那十四节我们看，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十五节，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所以我们得到救恩，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这是两下是不可能被建造在一起的。但是神得着以色列家和外邦弟兄姐妹，他得着我们要完全的把我们合在一起，拆毁各样隔断的墙，建造成为一个新人，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我们的救恩啊，得救是恩典，建造也是恩典。恩典的眼光太重要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这些思考还有啊对比。我就想，我们的神他真的是以恩典的眼光看我们。如果我们的神，对吧，他数算我们的过犯，真的我们不可能蒙恩得救的。我们做父母的知道，我们的孩子他在隐藏他的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都在我们的躲不过我们的眼睛。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越来越悖逆，他越来越犯那些让我们伤心的罪的时候，虽然你爱他，但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爱不来，你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难啊！这种情形我怎么来爱他呢？我们常常爱就有折扣，对我们的亲生的儿女是如此，那何况对其他的弟兄姐妹呢？但是我们的主，他真的是没有计算我们任何的过犯，还有我们的这样的悖逆，他定义他得着我们，他完全相信我们可以被他儿子的血所赎回，所洗净，他完全有一个信心，我们可以被他来得着，被他使用来建造，知道吗？这个对比我们想一想，就真的知道那个恩典的奇妙啊。最近我听到一位姐妹，她有一个见证，我跟身边好几位弟兄姐妹分享这个见证，因为太让我们来思考了。那这位姐妹呢，她的有一个 teenager 的孩子，一个女儿，女儿在这个年龄开始学小提琴，那父母就很支持，然后她也很有这个兴趣，她努力的学习。有一天她就从外面学琴回来，非常的高兴，她被老师表扬了。她回到家中说：“爸爸妈妈，你们都不要忙别的，我要给你演奏一下，我今天弹得很好。”然后爸爸妈妈就过来看啊，爸爸就放下手中的工作，搬个小凳子坐在边上看，然后妈妈也放下手中的事情过来看，知道吗？妈妈看女儿拿起了琴，女儿马上就要弹了，妈妈说了一句话，妈妈说：“哎，你的姿势对吗？”这样一句话，女儿马上就哭了，马上那就我不弹了。这就是我们的眼光，对吧？我们肯定也愿意女儿弹，但是我们知道吗？这句话怎么会出来的？爸爸就问妈妈：“你自己懂琴吗？”你自己都不懂，还这样来对孩子这样说。所以，我们就是因为罪，我们看不到恩典。我们常常以为好的，我们常常是用律法、用人的要求，我们去在那里去建造，根本就不能建造。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女儿反应就是对的，但是我是让大家看到出于恩典和不出于恩典的眼光和言语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常常真的就是看一件事情，我们不从那个恩典的眼光去看，不从那个最积极的眼光去看，我们老是往那个不好的那个负面的那个方向去看。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天父他永远都以积极的眼光来看我们，他一照我们，我们还没做什么事情，他就说甚好，他看我们就甚好。当我们犯了这样的罪，这样的伤他的心，但是他把我们救回，他还要得着我们，他还相信我们能够被他使用。有的时候我们落在罪恶软弱之中，我们被控告，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有盼望，但是我们的神他还看我们甚好，他还看我们有价值。我记得不知道去年还是前年，我跟大家分享过葡萄园主的比喻。这个葡萄园主他看到这些人在外面站着无所事事，他就可怜他们，就招他们进园中来做工，与他的奖赏来有份。那有早晨招来的，有中午招来的，有晚上招来的。晚上招来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没有什么时间，没有什么机会，也没有什么价值，在世人看来他就不配，他就没有价值。但是神也把他招进来，他只要进来，他只要参与其中，神的眼中就是有价值的，就给他奖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没有用属世界的这种交换的原则，这种价值的原则去衡量我们。他在救我们之前，他没有先算计一下你这个人救来之后能不能有用，他真的是爱世人，甚至将他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恩典，哪怕是我们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我们钉他儿子十字架的时候，他都没有改变过他对我们的爱和恩典。而且他不仅仅他把我们救回来，让我们脱离罪和死亡，他要把我们带到荣耀和奖赏的里面， 所以他让我们跟他一同建造。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缺我们建造吗？他说一句话就成了，但是他让我们建造，他把这样的全能的神做头，基督的来做教会的头，教会做身子，我们这样的软弱不堪的人，我们合在一起做他的身体，这就是神的建造的恩典。他一定要通过我们来成就，他自己能够成就，他掌管万有，他命令就立，但是他却让我们进入他的建造的里面，为的是我们一同跟他分掳物，一同胜过仇敌，一同预备他荣耀的再来。所以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知道建造就是恩典，我们得到的恩典不仅仅是脱离罪和死亡，我们得到的恩典是与神的荣耀有份。这就是今天我们对圣洁的追求，这就是今天我们跟众圣一同的建造。下面我们看今天信息的第二个方面，奇妙的建造。以赛亚书这样说，这个童女要怀孕生子，人要给她起名叫奇妙测试。所以我们的主的名字是奇妙的，他的名字是奇妙的。诗篇里面我们看大卫还有其他的诗人，他提到我们的神常常用奇妙这个词，你的知识奇妙，你的法度奇妙，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知道的。当我们真的知道神是奇妙的，我们就知道他在我们中间的建造是何等何等的奇妙。我们若真的知道神这么奇妙的要使用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参与建造，那我们这个建造就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眼睛得开的时候，我们会每一天每时每刻像我们的玉洁姐妹还有桂香姐妹他们从特会回来分享的那样子，神这么奇妙，我们怎能不像神那样子极其的火热呢？我们怎能不积极的喜乐的主动的来参与其中呢？我们看今天我们给的主题的经文，背诵经文，让我们在读的时候一定反复读咀嚼里面的词，读出那个建造的奇妙来。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主乃活石，他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被人所弃就是你看不到的时候他就完全无用的，但是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什么叫做就像活石呢？然后被建造成为灵宫，是我们建造吗？不仅仅是我们建造，是被建造，是他在建造我们，是建造成什么呢？成为灵宫。我们这位神他有能力掌管万有，但他却让我们做圣洁的祭司，他让我们借着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阿们。他有一切的荣耀，但他一定要得着我们，然后当我们来见到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够献给他的一个灵祭，而且是他悦纳的灵祭。阿们。真的，我们的儿女他想讨好父母，你发现也不那么容易，那么努力，我们一句话就把他的积极性就打消了。但是我们的神却说他喜悦我们，哇，他悦纳我们这样的一个建造。我们的两位姐妹这样的分享这么喜乐，知道我们天上的父看到那个特会里面那样复兴的工作，他多么的喜乐呢？他是多么的悦纳那里的弟兄姐妹火热的爱他和建造呢？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又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讲到了基督是房角石，是活石，又有使徒和先知是根基。二十一节，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各房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不同的属地的教会，就是我们不同的事工，不同的团契，但是在这个建造里面联络的合适，然后就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啊，又是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神的作为奇妙，他的建造奇妙，真的是我们在这里可能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所以我列了几点，我真的很担心这几点好像就把这些奇妙能够限制了大家再往其他的角度去思考。所以我只说这仅仅是非常不全面的啊，我们是列不尽的。大家不要受今天分享这几点的限制，要看到那个奇妙的神的工作。所以呢，这里我先提到一点，就是它的根基是奇妙的。他讲到的这个建造是在活石上面，基督是活石，我们只能像活石，我们没有一个是活石。活石这个石头不仅是根基，是房角石，确定整个的蓝图和方向。那这个石头上面是这个石头是有生命的，基督是有生命的，所以在基督上面的建造都会得到他的生命，被这个生命充满，这个流淌他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个建造与属世的任何的建造都不一样，这个建造是活的。在先知以西结书里面开篇就讲到四活物的意象，四活物的意象就是教会的意象，就是新造族类的意象，对吧？这个四个活物，它各个方面都有眼睛，它各个方面都有圣灵的工作，这个轮可以向任何的方向来运转。所以这是一个活的建筑，这是一个有灵的建筑，一个有能力的建筑，充满神荣耀的建筑。所以我们建造在基督上面，这个活石上面，所以我们就是有生命的。它也是房角石，其他的根基都是流沙。所以呢，它自己决定这个建筑的样式。那我们在上面，我们真的是跟这个活石有生命的连接。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停在这里。那这个建造的这个奇妙又在于它的构造奇妙。这里用一个词叫做灵宫，是一个 spiritual palace， 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建筑。那我们在其中也像活石啊，基督是活石，我们也像活石，知道吗？想一想我们自己在其中就是很奇妙的啊。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做了肢体，我们被建造在其上。然后呢，我们若连于这个基督的活石，那我们也像活石，我们里面就有生命。然后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也都像活石，也都像，就是说我们都跟基督有关系，我们又彼此流淌基督的生命。然后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灵宫里面，这个属灵的生命来联络来建造。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搞建造的时候，我们一定想要知道一下这个结构啊。很多工程师在我们中间，美国这边有很多的木质的结构，然后咱们中国的房屋呢，早些年代是这种可能是泥土是吧，这种结构，然后石头的结构，然后就后来就是一些楼房就是砖混结构，然后人们喜欢最少是框架结构的一个价值更好一些，就是这个结构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灵宫的结构是基督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余弟兄也常常说，教会唯一的成分就是基督。所以当我们建造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在活石上面建造，然后这个活石的生命充满了这个整个的灵宫，我们在里面真的属于基督的才是被数算被建造了。然后我们在上面也不是说一块不能动的没有思想没有生命的一个砖头一块石头而已，我们是像活石一样，我们能够为这个灵宫带下一个生命的这样的彰显还有流露，然后我们也能够来支持到我们上下左右的我们的同伴。我们基督是活石，我们每一个都是像活石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建造的蓝图，我们知道这个荣耀的意象还有使命。所以这是一个灵宫的建造。上一周我们的李牧师在我们中间，他就讲到这个建造是越高越宽阔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灵工实在是一个越高我们越认识神，越有神荣耀的同在，我们越进入主的丰富。所以这个奇妙的建造，一个灵工的这样的一个建造，那我们再看这个施工的模式是奇妙的，它是基督与你我来同工的。刚才我们讲到既是恩典，对吧，我们不跟他同工就没份，为了让我们有份于他的荣耀，那他让我们跟他来同工，他让他的旨意借着我们来成就。同时呢，这样的一个模式又是一个奇妙的。我们读了那么多，这个建造根本来说是神自己的建造，若不是我们神亲自建造，一切都是枉然的。所以我们是一个被建造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是被建造，当然我下一次会分享具体的实行，我们就是要有一个顺从，一个信心等等方面的功课和回应。那另外一个方面，神又不让我们好像一个没有生命的砖头会放在那里，他让我们做活石，他让我们主动的参与其中，他让我们能够进入他的意向和使命，他让我们能够传递这个意向和使命。这个建造的呼召，它不仅仅是说就这些人就够了，他一直要让他所有的儿女都要进来，直到这个建造的工程完毕，神家的人数满了为止。所以呢，他又把他自己的意向使命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位都可以被他使用，来再邀请建材蒙恩得救，跟我们一同被建造。然后啊，真的是奇妙，对吧，我们不同背景不同的情况的人竟然能够拆除一切的隔阂，我们能够在建造在其中。啊，我去啊英国的时候参观了 C.S. 路易斯的故居，然后当地的向导也带我们去了 C.S. 路易斯经常去的一个 High Church， 就是一个圣公会的教会。那这位神的仆人他写的返璞归真影响了多少人哈，但是呢他在教会里面确实有一个不愉快的一个情形，就是他很特殊啊，他找到一个位置，他能够看到那个这种 high church 嘛，有一个祭坛，可以看到那个祭坛还有服侍的人，但是服侍的人却看不到他，他有专门的位置躲在一个柱子的后面。然后他每次来他又不准时，他常常会迟到，会迟到的时候实际上大冬天给他开门那位弟兄就很不高兴，就不愿意给他开门，他也知道，所以他每次呢就自己进来，然后呢关门的时候故意再甩一下，弄得一声响影响大家。所以呢他跟这个人关系特别不好。但是你知道吗，神就是让不同的人被建造在一起。那圣公会的传统就是人去世之后呢他们就埋在这个会堂的地下的一砖底下，每个砖底下都是圣徒的遗体，如果室内满了就往室外往院子里面，所以教会的院子也是墓地。所以 C.S. 的墓地，我们看到他的墓碑，他的墓地边上那位弟兄就是跟他关系不好的那位守门的弟兄。所以弟兄姐妹，神就是要把不同的人建造在一起，这真的是奇妙的。没有神在其中，我们这样的不同怎么能够被一同建造呢？我们的姐妹说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通铺， 一伸手就砸到别人身上，对吧，怎么能够跟这样的不同背景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呢？但神就是奇妙，他能够除去一切的拦阻，他的生命能够得到我们每一个，他让我们能够被建造在一起。所以呢这个模式非常的奇妙。我们提到这个彼得是吧，圣经里面呢天主教认为彼得是磐石，教会的根基好像在彼得上面。那宗教改革呢就说啊，不是彼得一个人啊，这应该代表了所有的使徒还有先知，这也是圣经以弗所书所提到的。那也有现在的一些啊解经学者或者是独立教会，这个福音派教会认为这个根基指的是磐石，指的是信仰告白，任何告白基督是主的，这就是我们建造的基础。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作为一块石头，像彼得这样子，我认为他们可能是教会基督磐石上面的第一层的石头，他 在他上面建造了历代的圣徒，所以呢，他们可能有更多的一个根基和支撑的作用。但是就是今天的你我弟兄姐妹，我们在其中也是奇妙的，我们是在很多弟兄姐妹的身上被建造，对吧？我们是从主那里得到的救恩，只有基督的福音能救我们，但是是主借着别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是他们福音所结的果子，我们是跟他们联络在一起被建造的。所以当我们被建造的灵宫上面，你就看到你的支撑你的是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把福音传给你的人，是在那里牧养你的人，然后同时呢，你也能够兼顾他，你也有生命，你也能够跟他有一个相交，一个交通，一个敬拜团体教会的生活，然后你也可以把福音传给人，你也可以带别人成为主的门徒，你成为很多人的属灵的支撑。所以我们想一想，真的神的这个模式太奇妙了，然后神的这个建造的功用奇妙，他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做羔羊的心腹，成为荣耀的圣城，预备主的再来。那他也是作为神居住的所在，神愿意居住在我们中间，他也能够让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不仅仅被建造，而且啊，我们自己都能够成长，然后教会能够为主执掌权柄，胜过仇敌。所以这个功用是奇妙的。时间关系，我只能停在这里，盼望大家就着奇妙这个建造，我们多一些的寻求。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信息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建造是荣耀的。我想说呢，就是只要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我们就看到神的同在，一定能够看到神的荣耀。但是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实情，我们的信仰的追求好像很干枯，我们好像跟神的关系很遥远，我们参加教会生活好像很多的是勉强，而缺乏了那个吸引和活泼的圣灵的工作，那我想说，这很有可能它不是真正的建造，一定是哪个地方哪个环节跟我们的神脱了钩，哪个地方有什么问题，我们要来思考，要来调整。但是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他的建造是荣耀的。诗篇87:3，这讲到神在这个旧约里面就预言了这个荣耀的建造。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指着你说的。而且神在这个以前就看到了我们，他说这一个那一个，我要点出他们，他们是生在其中的。所以在神的计划里面，他就对这个教会，对你我有一个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一个蓝图。那今天的光景呢，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1:23，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今天这个教会这个建造就要满了神的荣耀。那将来呢，在永世的里面呢，以弗所书3:21，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建造是荣耀的。有太多的事情可能让我们看不到神的荣耀，那最根本的就是罪，最让我们没有对属天荣耀的一个看见，迷惑我们属灵的眼睛，最让我们去追求那些本来是粪土的东西，但是我们却把一切的眼目放在那里。所以最让我们的心被迷惑，我们的心里面不再思想神的荣耀。我们若寻求，就一定能够寻见，我们要看，我们就一定能够看见。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真的思想神的建造过于世上一切的建造吗？当你要盖一个房子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整天想的都是设计的图纸，想的都是以后家具怎么样的摆放，对吧？你的心在那里，你就看到它的荣耀。有个新的车子啊，你就看到它的做工的奇妙，它功能的奇妙，你就花时间去研究。买一个手机，那你也要花很多的时间，要不的话你看不到它那么好的功能。但是神把这么奇妙的建造放在我们中间，应许给了我们，我们真的愿意去思想它吗？去把我们的心来摆进去吗？我们需要像摩西那样一个大胆的祷告，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们需要像以赛亚那样子，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乌西亚王这个复兴的王崩的那年，人们都绝望的时候，他的心还是向着宝座的。他在圣殿里面祷告，他就看到神的荣耀充满圣殿。我们也要像保罗那样子，他的祷告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他的祷告不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的奖赏而已，他的祷告他告诉我们要求启示，让我们真认识父，他的祷告是让我们真的来明白神的长阔高深的爱。只有当我们明白神的长阔高深的爱，我们就看到他的荣耀，我们就进入他的同在，我们的生命就是有根有基的。那我们今天两位姐妹的见证告诉我们一点，除了我们个人来亲近主，来看，用心来看主的荣耀，让神的荣耀来夺我们的眼，来夺我们的心，除此之外，我们更宝贝团体的生活，我们更宝贝每一次的聚会，因为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能够带下黑门的甘露，能够让那个贵重的膏油能够流到头上，流到胡须，流满衣襟，神的荣耀会厚厚的真实的降临在我们中间。每一次的聚会，我们不管个人还是我们团体小组，都是我们看到神荣耀的一个机会。现在弟兄姐妹就邀请大家，我们现在就求主让我们的眼睛不看世界，我们就让宝血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们，真的用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听，我们的神他以恩典在呼召我们，他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他要让我们知道他的建造何等的恩典，何等的奇妙，又何等的荣耀能够吸引我们。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这首熟悉的诗歌，如果你真的熟悉的时候，就可以闭上眼睛用心来唱，我们一起。摩西脸上的帕子，这个帕子已经除去了，但我们的心若不转回，这个帕子还会在我们的心上。但是若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主，这个心中的帕子也会几时除去，我们就会与主面对面，我们就会看到主的荣耀，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奇妙，就要来开我们的眼，夺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候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 说主啊，我的心要归回给你，我不让任何的偶像、任何的罪来拦阻我们认识你、看见你的荣耀。主啊，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荣耀，让罪和偶像都撕掉它的光彩。当我们在唱的时候，弟兄姐妹，相信这个荣耀、这个奇妙、这个恩典、这个建造的蓝图，它来吸引我们、激励我们。我们再来唱四五六节。就以他的奇妙、他的恩典、他的荣耀在呼召我们，不管我们的罪像朱红怎样的拦阻我们，但是主用他撕裂的身体、他流下的宝血，已经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主的恩典是活的，永远都有功效。这个时候我们转向他，我们就进到他的同在里面，就进到他的荣耀的里面，我们与他和好，更是与他的建造有份。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这个时候我们都来说，主啊，我来转向你，我要进到你的荣耀，求你使用我们一同来建造。弟兄姐妹，让我们为了自己，为了我们所爱的教会，让我们同声有一些祷告，愿我们的主纪念我们的祷告，他的同在、他的荣耀就真实的这个时候来充满这里。让我们来同声的祷告，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就简短来带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Thank you.
暗的时代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求你复兴的火降临在我们教会，在建造我们教会的时候也来建造我们自己的内心，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成为你要使用的材料，让我们不要真的说让我们不要不听你的话，让我们顺从你，让我们来听你要我们做的事，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这个教会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求你来复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
是的，主，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就近你。我们感谢你，真是我们每次就近你的时候，我们就求你来检查我们的心，检查我们的灵，检查你在我们内心深处所做的那份工，主啊，让我们真是愿意常常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真是应许，你不仅住在高天宝座之上，你也真是愿与那忧伤痛悔谦卑的人同住。主啊，真是你来建造我们，也让我们同被建造，不仅成为主的殿，也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主的，你是奇妙。就是那名磐石，是吧？早间，是吧？你借着仆人所说的话，再次来激励我，是吧？你用你自己废掉的冤屈，是吧？为我开了一条又新又活。我们谢谢你的宝血有功效，是吧？你的灵在我们众人当中，是吧？显伟大，是吧？让今天早上的话语再次激励我们，是吧？让我们奔跑前，是吧？虽然是条窄路，但是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感谢你早晨你吸引我们，主啊，你的恩典吸引我们，主啊，你奇妙的作为吸引我们，主啊，你的荣耀也吸引我们，主啊，我们都愿意在你的手中来被你建造，并且与众圣徒一同被建造。主，我们听见主啊，你怎么样在亚洲 CDC 特会的作为，主，我们说我们也要看见，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我们渴望看见大水，这个像大水一样的赞美敬拜在我们的中间，渴望看见你的殿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主啊，求你来建造我们。让我们同被你建造。
阿们。
期待神爱世人，妙哉神有救恩，美哉耶稣流血赎罪，我愿献上全身。主啊，是的，主啊，今天我们都侍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接受你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主啊，我们更是悔改，我们常常被罪牵引，我们爱世界有时比爱你更多，主啊，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常常的没有那样的可想见到你的荣耀，我们的生活和见证也常常缺乏你的荣耀，主啊，但是我们今天祷告，主啊，你的荣耀能够再次夺回我们的心，你的恩典能够再次我们一生的年代，主啊，谢谢你还给我们机会，谢谢你给我们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主啊，我们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你实在是爱我们，你实在是以不放的爱这样子要建造我们，我们这样的卑微软弱，主啊，但是你却是这样用信心的眼看着我们，我们能够被你使用，我们的日子竟然能够被你数算，我们能够有份于你这样荣耀的建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感恩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阿们。